弟兄姐妹朋友们，祝你平安。谢谢敬拜小组给我们带的诗歌。在敌人面前，不晓得你有没有注意到，面前的面是面条的面。星期一的时候我写了祷告事项，我们不管是国语或是广东话但是我们常常就这样子简单的一个翻译都会出问题，不是谁的错，是 Google 的错Google Translate 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到说很多之间的问题，特别是现在越来越敏感，对不对？不是只是繁体字跟简体字，台湾跟中国，香港跟这个大陆。那我自己本身呢，马来西亚来的，马来西亚是稍微亲中国那边的我在马来西亚的时候特别喜欢新加坡，因为新加坡跟马来西亚比起来，新加坡干净得多看起来一年半的时间在这个吉隆坡的时候，在马来西亚的首都时常常坐车下去新加坡，因为我有亲戚在那里，一有假期我就下去。新加坡也是亲中国的，所以我为什么讲这一些我说我不是台湾人，我也不是香港人，我也不是中国大陆的，我是马来西亚的，那我又是美国的公民，所以你这样子挤在一起的话，我到底是亲还是不亲哪一边我也搞不清楚所以今天我要讲你可能会扯到我给个题目叫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我特别要跟大家来看这个参孙的故事，你从参孙的这个一生里头来思考。我不能跟你分析政治的东西，我也不能跟你分析现在的局势，我只能跟你分析神的话，然后我们从神的话来理解来看这个世界今天可能讲不完参孙的故事，参孙的故事很长。我在想说问题出在哪里之后，我可能讲答案在哪里找但是我不晓得我先谈问题，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在许多的时候我们面对的困难的当中，无论是家里或是工作公司场合，或是在教会里头，在国与国之间，在国家里头，我们所面对的问题的时候，主你仍然在掌权，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牧者，我们若跟随你，你必使我们在敌人面前，你在敌人面前要为我们摆设宴席。当我们来寻求你的时候，主我们乃是说我们世上有许多的君王，君王与君王之间有不同的意见，让我们跟随的唯有一位，就是那天上的主，天上的君王。我们来到你面前，求主你帮助我们参孙的故事，也帮助我们能够明白我们也能够了解，帮助我们也能够让你的话语来关照我们自己的内心。我们仰望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今年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我们来一起来看圣灵然后又是选举年，我就说也许社会跟政治， 然后1月底2月初疫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打岔了，我们就开始谈疫情啊。然后谈到后来到5月份的时候，6月份的时候回来开始，我们要开始在谈森林的事情啊。到8月份的时候，新生来了，我们有一系列的福音信息啊。那今天呢，我想再回到森林啊。参孙跟圣灵有什么关系？你读圣经的话，参孙 （Samson），就算你没有第一次来教会，没有听过啊，读过圣经的话，可能挺有名的一个故事。你知道，在四世纪里头记载参孙的这个故事，四世纪里面有7次。谈到神的灵，神的灵，其中4次是在参孙的身上。我们今天要来看啊，怎么不见了？OK，好，这个对吗？这样不太对啊。OK，哦，没错啊。前面3次呢，一共7次啊。前面3次呢，第一次是在俄陀涅身上啊，圣灵降在俄陀涅身上；第二次在基甸的身上啊；第三次在耶夫他的身上啊。俄陀涅、基甸、耶夫他都是当时候。以色列这个首领无论是士师也好，或者没有称他为士师，但是他还是带着以色列人攻打敌人的也好啊。有3次降临在一次提到说在俄陀涅，一次在基甸，一次在耶夫他，然后来到第13章的时候，就来到参孙。参孙的故事呢，我相信。法霍罗德特别熟悉，他们刚查完四世纪啊，在参孙的身上就一连提到4次，哪4次呢？第一次在13章25节，13章25节那里说，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斯陶中间啊，眼镜要换了啊。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他，然后又出现在14章的第6节。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气节，却将狮子撕裂，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啊，如同撕裂山羊羔一样。第三次出现在14章的第19节，耶和华的灵他就下到亚什基伦，击杀了30人，夺了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了猜出谜语的人。参孙发怒，就上父家去。第四次在第15章的14节。那里说，参孙到了，利西非利西人都迎接喧嚷下来。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会好奇耶和华的灵临到参孙身上。他做的一些事情是挺特别的，我们可能一处一处的来看。首先，在第13章的3到5节，在那里，13章是开始讲到参孙的故事。参孙在第3节到第5节那里说，耶和华的使者向那妇人显现，对他说。向来你不怀孕， 不生育，如今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所以你当谨慎，清酒浓酒都不可喝，一切不洁之物也不可吃。你必怀孕，生一个儿子，不可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因为这孩子一出胎就归神做拿细耳人，他必起手拯救以色列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十三章那里一开始就讲到说，有一对夫妇，太太不能生育，不能生育的时候，就有神的使者向他显现说，你将要生一个孩子，这个儿子呢，你要让他做什么？拿细耳人啊？什么是拿细耳人啊？这需要一点背景。拿细耳人在有啊，在旧约的背景就是说，你特别分别出来做神要你做的事情，你是特别分别出来做神要你做的事情。通常拿细耳人呢是任何一个人在那个时候的话，他不是祭司，或者在这个时候他不是牧师，也不是传道人，他就想说，哎，我要这个正好这个疫情呢，我也不能去上班了，这段事情没，这个时候我很多时间，我来啊牧师那边说，牧师啊，我要这一段时间特别用来做神的事情啊。这只是我用现代话讲啊，就有一批人愿意特别花一段时间啊来服侍神的，他叫做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呢就有三个规定啊，主要的是三个规定。一个是什么？不可以喝酒，这段时间不能喝酒。喝酒你要了解，对我们今天不喝酒不是问题啊。当初的人呢，他除了白水是不会坏以外，其他的饮料都会坏的，所以他们每一个饮料都有一点酒精在里头，让它不会坏。也就是说，他这个时段他不喝酒的意思是说，他什么饮料都不能喝，因为每个饮料为了要保存都有酒精在里头的啊，不管多少都不能碰啊。他说清酒浓酒都不可碰，所以那他只能喝就是这个白开水啊，白水啊，就是没有味道的水啊。酒不可喝，死尸不可挨近，而不是只是不能碰，也不能靠近。这是第二个条件。拿细耳人另外一个第三个条例是什么？头发不可剃，头发不可剃，这个是很方便啊。现在疫情的时候，你不去剪头发很方便，所以我才会说有些人可能疫情的时候很适合做拿细耳人啊，头发不剃啊，都不剪啊。他的使命是什么？神要这一对夫妇生一个儿子，这个儿子要做拿细耳人，这个拿细耳人的使命是什么？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为什么？因为在那个时候，以色列人是被非利士人欺压的，被非利士人欺压的。那个时候，神把以色列人带进这个迦南地，就是现在中东的地带一小块的地方，神要使用以色列人来击杀当地的人，因为当地的人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在很早300多年前就说了，当地的人罪恶很深，我再给他500年啊，不是300年啊，500年的时间，最后神是用以色列人进去，要把当地那些人跟他们说犯的一些罪啊，要除灭的。如果你不晓得的话，当地的人是怎么罪是怎么一回事，他们所拜的神多得不得了，他们所拜的神其中一个敬拜神的方式就是在他们的庙里头公众的行淫乱，有一个专门在那里跟人家行淫的，可能不止一个，好几个。这是一个社会所公认所接受的，甚至他们拜神的时候需要做的。 第二件事情是什么？第二件事情就是他们把他们自己的孩子要把他烧了献给神。我这个星期才跟这个我的孩子睡觉的时候念宣教士故事，这一次念到有一个宣教士叫 John William， John William 就跑到在靠近这个澳洲、澳大利亚跟纽西兰啊，我知道你们有些人翻成新西兰，马来西亚叫纽西兰，我认为我的翻译是对的，因为你们都叫纽约，你们都不叫新约啊，所以纽西兰啊，在纽西兰的那边东边一点或者东北边一点有很多小岛啊，那宣教士就去那里，去了那里传福音的时候就发现那个小岛上面他们信耶稣之后就很高兴，然后有一个人就懊悔说福音为什么不早点传，他说如果福音早一点传的话，我今天呢就有很多孩子，他一个孩子都没有。为什么？因为他们那时候在那个时候所信的宗教里头，神告诉他们说把你最宝贝的要献给神，最宝贝的是什么？就是孩子嘛，所以他有好几个孩子都杀了献给他的神啊。所以到那个时候，那是17世纪还是18世纪的时候还是有的，所以神差了以色列人进去。但是以色列人进去之后不但没有把这些可恶的这些宗教除掉，还让他们留着，影响了当地的人留着，影响了以色列人自己。所以在这个时候呢腓力士人在欺压以色列人，以色列人本当要把他们赶出去的，结果反而被他们欺压所以神在那里说我要特别指定一位，生下来就要做拿西尔人这个人的一个使命就是要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力士人的手。这是在第13章13章的后面的时候就讲到24节就讲到说这个长孙出生了，长孙出生了之后他就长大，神也赐福给他，然后就到25节就马上就说在马哈尼旦就是索拉和以石陶中间耶和华的灵开始感动他。马哈尼旦就是他家他的家乡，在那个时候神的灵开始感动他，这是第一次神的灵临到参孙。可是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虽然耶和华的灵临到这一位参孙，而这一位参孙是他小从出生的时候就是神指明要来拯救以色列的，在14章的结束就是25节结束的时候神的灵感动他，然后接下来14章的1到3节马上发生什么事呢？在14章的1节，参孙下到圣亭，在那里亭拿在那里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力士人的女儿，参孙来禀告他父母说我在亭拿看见一个女子是腓力士人的女儿，愿你们给我娶来为妻。他父母说在你弟兄的女儿中或在本国的民中岂没有一个女子，何止你去到未受割礼的腓力士人中娶妻呢？参孙就对他父亲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为我喜悦他。这是什么意思？这是讲到说参孙 他敌友不分，是不是？神给他的一个使命，腓力斯人要把以色列人从腓力斯人的手中拯救出来，但是参孙却爱上一个腓力斯人的女子，要娶她。他父母反对的时候，他还坚持要娶，这叫什么？啊，敌友不分。老实说，也不是只有参孙一个人。等一下我们读的故事下面，你就会稍微注意到，那个时候以色列神的百姓已经跟腓力斯人处得很开心，大家我不碰你，你不碰我，我们一起共存，是这样的一个时代。因为后来腓力斯人来打以色列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反而很生气，跑来问参孙说，为什么腓力斯人来打我们？也就是说，平时的话他们虽然欺压我们，他不打我们就好了，我们跟他共存就好了。你就看到说，神的百姓已经到一个地步，已经跟这个污秽的这一种的罪恶的行为生活在一边，那种淫乱，那一种把儿女杀死的这种的光景生活在里头，只要他们生的得到能够生存，他们就不再分离我，不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这是当时候的问题。参一样，只是他父母知道他这一位儿子是要来有一个使命，是要把以色列人从腓力斯人救出来的，但是参孙却偏偏要去找一个腓力斯人的女子。但是神也容许这一件事情发生。我再停在这里，我要稍微讲一下，我们今天跟四十时代很像，是不是？我也跟你们谈过，在我之前有很多牧者也谈过，在那个时候的迦南人跟现在的时代很像，为什么？也都是淫乱的时代，淫乱的时代，淫乱到什么地步你可能不知道，但是很多小孩子都知道，因为在小学中学的时候他就教你怎么去发生性行为，你可能不晓得，你的孩子可能知道，有些父母把他碰到他这个叫什么 sex education， 他当然不会马上就这么讲的，但是慢慢的慢慢的他会教导，就要给一个性开放的一个社会啊，说不好听，说白一点就是淫乱的一个社会。把儿女献上是什么？美国不晓得每一天有多少堕胎的事件。我知道讲到堕胎，很多人都不敢出生，因为有我也知道中国的一些的规定啊，家庭有限制啊，但是对美国来说，不是政府的规定，也不是任何环境的压制，而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就把肚里的孩子就杀了。我们就活在这样的一个社会里头，其实我们很多时候也活得挺舒服的，是不是？我们就不闻不听，不闻不看，也就这样子过去了，不要去碰它。我们不那么做，我们不赞同他们的，但是我们也不敌对。也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是参孙的一个时代。你看到神的灵开始感动他的时候，他接下来所做的就是走到这个亭南那里，就遇见这个 腓利斯人的女子啊，然后就爱上他，就跟他父母说：“我非要娶她不可。”他完全把他的使命撇在一边。我不晓得他父母有没有告诉他，或者他知道，他也从来不放在心上，甚至没讲。但是呢，他是知道或不知道，都把神的使命放在一边，过他要过的生活，行他喜欢行的事情。第二处的这个神的灵出现的时候呢，是在第十四章的五到七节那里啊，五到七节那里，参孙跟他父母下亭拿去啊，到亭拿的葡萄园，见有一个少壮狮子向他吼叫，耶和华的灵就大大感动参孙。他虽然手无这个武器啊，那个字怎么念呢？器械啊，这应该是武器的意思了。我看到另外一个翻译就是武器了哈，就比较容易，这个字念起来很拗口啊。武器没有任何东西，就却将这个狮子撕裂啊，如同撕裂山羔羊羔一样。他行过这事，没有告诉他父母啊。参孙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你会看到说，当神的灵大大的感动，这里大大的感动，我要大家了解，中文翻成大大的感动，其实它的主要的意思是说，这个圣灵是英文有一个字叫 rush 就是冲啊，冲进参孙里头，没有这个感动的意思了啊，就冲进参孙的里头，他忽然之间就有了一个力气，他手上虽然没有任何的东西，却能够将狮子撕裂。你看见他可以有极大的力量，他有极大的这个力气，可是什么？可是他下去与女子说话，就喜悦他，他却一点使命感都没有。第二次讲到说圣灵临到参孙的时候，你发现他有许多的本领，他许多的潜力，他可以为神的国做很多的事情，可是他的心却不在神国的事上。那喜悦外邦的女子，他做的正好是他使命所相反的一个动作，他生活却是朝向跟神的使命完全相反的一个方向。神的灵可以感动他，感动他的时候他可以做很大的事，但是他的心却不在神里头。他本来有一个使命，拯救以色列人脱离腓利斯人，但是到目前为止，他的一个使命就只是撕裂狮子，但是仍然爱上腓利斯人的女子。他有大能力撕裂外在的这个野兽，他却没有能力对付他内心罪的问题。他没有能力面对他自己内心罪的问题。这出现了。第三次出现的时候，在第十四章同一章第十九节那里说，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这个亚实基伦啊，击杀了30个人，夺了他们的衣裳。这是怎么回事？我们稍微讲一下啊，这个故事需要讲，要不然大家不晓得是怎么回事。原来他下去的时候，跟这个女子谈的时候，见面的时候就喜悦她，喜悦她的时候，就过些日子呢，要去娶这个女子啊，在这十四章第八节那里，他就要去娶这个女子。去娶那个女子的时候，就经过他曾经杀掉的那个狮子啊，那狮子倒在路边，那因为一段时间了啊，有那个一群的蜜蜂啊， 弄有一个蜂窝在这个石狮里头，然后呢，参孙经过的时候看到蜜蜂的这个蜜就怎么样，用手去沾它来吃，好不好吃？挺好吃的啊，它的能力大，不但是不怕狮子，也不怕蜜蜂啊，挺好的哈。他就一边吃一边走，然后就走到腓力斯人的地方，因为要娶这个女子呢，他们就有这个宴席婚宴，这个婚宴维持7天。你说婚宴7天，我昨天讲这个加拿的婚宴7天啊。是稍微有这个根据，他有7天的宴席啊，在那里娶妻，在那里娶妻的时候有这个婚宴的时候呢，婚宴大家吃喝都很快乐，然后他这个快乐起来就给大家猜一个谜语，他就跟大家说：“你们来猜一个谜语，猜到的人呢，我就给你们30件衣裳。”跟30件内衣啊，里衣跟30套衣裳，它谜语是什么呢？它谜语就是说，吃的从吃者出来，甜的是从强者出来，这就是谜语了。其实这谜语就是讲到说，他从这个狮子的尸体里头拿到那个蜜啊，所以吃的那个蜜是从吃别人的。吃其他野兽的这个狮子而来啊，那个甜的东西呢，是从这个强者出来，啊，他这样子出了一个谜语之后呢，大家都在猜，猜了3天都没人猜到，最后呢，这些腓力斯人呢就跑到谁那里参孙的妻子，参孙妻子那边说，如果你一定要这个把这个谜底挖出来啊，要不然的话，我要整你的家人啊。所以那个妻子呢，新婚的妻子就在参孙面前又哭又闹的：“你不爱我，你不把谜底告诉我，就是不爱我啊！谁能够？你想结婚啊？新婚太太在那里跟你撒娇啊，就只是一个谜语啊。”最后呢，参孙也忍不住，在第7天的时候，就把答案告诉他太太。告诉他不久之后，忽然之间，腓力斯人就来，我们知道答案了啊！你想，参孙能够再怎么不聪明，也想得到是怎么来的，他就非常的生气。这个时候就来到第19节，神的灵就大大感动参孙，他就下到这个雅什基伦是。腓力斯人另外一个城市，就杀了30人，夺了他的衣裳，他们的衣裳，将衣裳给猜谜的人，参孙就发怒，就回家去了。你看到这里呢？这里有一个本来应该是以色列的领袖，可是他的情绪非常不稳定，他容易发怒，他爱一个人就爱到要死的那种感觉，恨。生气的时候，就一连就杀了好几十人啊！这不是圣灵叫他这么做的，但是呢，神的灵却使用这么一个人，怎么？你读经文的话，我们人再怎么败坏，神都可以使用一个败坏的人去做什么？去整腓力斯人，去整腓力斯人。在这一章里头，你有没有发现到参孙犯了几条他所规定不能做的事？不能靠近死尸，对不对？他不但是靠近，还去碰跟死尸连在一起的蜂窝，还去掺那个蜂蜜。还有什么？婚宴是不是？婚宴是什么？ 里头肯定是有酒的。你说没有特别讲的啊，但是至少我没有去过一个婚宴啊，这里可能大家现在大家都是这个 health conscious， 都是想到这个糖尿病等等之类的，所以不喝甜啊。现在是不喝甜的。当初没有这种的观念的时候，你去喝喜酒的时候，谁喝白开水的？没有啊，都是喝很好喝的饮料。你这个婚宴不可能只是喝白开水的，肯定有酒在里头的。那参孙也不管，他照喝。三条的规定里头有两条不见了，是不是？两条不见了，他不守。所以我们常常听这个故事的时候，参孙的力量是从他的长头发来的。其实这不太准确。参孙至少到这个时候还有力气，是因为神恩典。按理说拿西尔人三条规定基本的，当然可能不止啊，三条的规定基本的，你犯了一个就却让你却让参孙犯了两条，还剩下一条，他还有一条还没犯的时候，神还不作废。这不是说神纵容参孙，乃是神的恩典。所以最后参孙的头发被剪的时候，是完全所有的规定的都没了，他力气才丢的。但不是他的能力，不是从他头发来的，他的能力是从神来的，而神有恩典，让他如果还有一样不犯的时候，还怜悯他。参孙的故事不是让我们觉得说，哦，神有很多事情叫我不做，我全部都做了，剩下一条不做，神应该要给我恩典。这不是参孙要告诉我们学习的一个榜样。参孙告诉我们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说，我们今天沦落到这个地步，神还没有灭我们，是神的恩典。要小心，不要连最后一样你都丢了。那最后一样是什么？不晓得，每个人不一样啊。美国立国到今天，很多道德的标准都丢得一塌糊涂了，今天至少还只守一些，没有完全的败坏下去。什么时候神也放弃这个国家呢？千万不要。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特别我这做牧师的，我就很担心，做牧师不犯罪吗？也有犯罪的时候。牧师有不偷懒的时候吗？也有偷懒的时候。牧师在家里养了四个小孩子，从来没有发脾气吗？可能。我告诉你，从来没发脾气啊！我就在这里跟你说谎了。但是我有时候担心呢，牧师也不完美，也犯罪，有时候也挺惨的，挺糟的。什么时候神说够了啊？不给你施恩了啊？就惨了。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人，我们身为基督徒的，我们今天还被神来使用。我们很多地方跟世界妥协，妥协了之后，我们就觉得说，哎，妥协了，神还继续祝福我，表示没有问题。我们常是这样的一个心态来过我们的生活。我们看到参孙的时候，我们想到美国这个国家的时候，也要小心。我们到底要走到什么地步？我们的祷告在学校里已经不能祷告。我们把生命的价值借着堕胎也把它丢了在一边。最近几年就是男女不分，我喜欢做男的就做男，我喜欢做女的就做女的。 在这种的要跟神对抗的这个时代里头，你发现他们的自由都是要从神那里争夺开来的那种的自由，不要受神限制的这个自由。这是我们的所处的时代。第四次很特别的，就是四次那圣灵临到这个参孙的时候，都是在四十五章里头。这个都不聊了。十五章十四到十五节那里，这是最后一次提到圣灵，神的灵，耶和华的灵。十四节，参孙到了利西非利士人都迎着喧嚷，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耶和华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臂上的绳就像火烧的麻一样，他的绑绳就从他手上脱落下去。这是怎么回事？下面的故事越来越复杂，大家注意听啊！下面这个故事呢，就好像你听这个你的朋友啊，或者你的邻居啦，或者你亲友讲故事，越来越玄，越多拐弯抹角，最后造成的一个局面啊。所以听一下哈，原来参孙那一次杀了30人。然后把这个衣裳给了非利士人，然后生气回家之后呢，就发生一件事情。他在这个婚礼里头，他就跑掉了，回家了。然后岳父在那里跟他女儿，本来要嫁给他的，这个婚礼里头，岳父就把他女儿转嫁给什么？参孙的伴郎。所以你们选伴郎要小心啊。Kenneth 没有伴郎很好啊，开玩笑的哈。岳父就把他转嫁给伴随这个参孙的人。在这个时候，参孙后来又回去的时候呢，就发现什么？他的妻子没了，参孙就非常生气。然后参孙非常生气，他做了什么事？看这里有没有没有哈。对不起，我有一页不见了啊。参孙他非常生气的时候，他就去抓了什么300只狐狸。一个人抓300只狐狸，把每2只狐狸的尾巴绑在一起，一对一对的绑上。绑上的时候呢，在他的尾巴两个尾巴中间呢，就点了火把。2只狐狸，如果是1只狐狸的话，他会就往前跑，跑了就没了。两只狐狸是怎么样？在那边一直转来转去，跑来跑去，不会跑一条直线的。就这样子，就把这个非利士人的，这个农作物烧了。300个，一共有150对，点的这个火把就把非利士人烧，非利士人就非常生气，就说是谁做的。然后有人就说，哦，是去参孙做的，因为呢他的岳父呢把他女儿转嫁给别人，所以非利士人就非常生气，就跑到这个他的岳父跟他的女儿那里，用火把他们烧了。有没有这个关系越来越复杂了哈？刚开始呢是这个岳父把他女儿嫁给了这个这个参孙的这个伴郎啊，然后参孙发现了，就抓了300只狐狸，然后就在那里点火，然后就把整个农作物都烧光了。然后非利士人很生气，他不找 参孙算账，他就去找那个岳父算账去，岳父算账去就把他们烧死了。烧死的时候，参孙听到他把他这个所谓的岳父，然后又那个被嫁到别人家去的这个太太烧死的时候，参孙就说我要报仇。这非常非常的复杂。那参孙要报仇的时候，就下来把腓力斯人连脚带腿的都什么砍断了。然后腓力斯人就很生气，就开始要攻打犹大，要攻打犹大。犹大人呢就跑了，就问说：“你们为什么来打我们？好好的，我们生活好好的在一起，为什么要打我们？”然后犹大人就以腓力斯人就跟他讲整个故事的由来。然后说，除非你把参孙绑了交给我们，要不然我们就把你们打下来。所以犹大人呢就跑来找参孙，就说我们要来把你绑了交给腓力斯人。参孙说什么？绑我可以，你只要答应不杀我就好。犹大人就把他绑了，就交给腓力斯人，就来到这里。参孙到了这个利西，腓力斯人都欢迎的喧嚷，因为他们抓到了结果神的灵大大感动参孙，他的臂上的这个绳子像火烧一样就脱落了。他就捡了一个未干的这个驴赛骨，就伸手捡起来，就杀了1000个腓力斯人。在15章20节里面有一个短短的一句话说，腓力斯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以色列的士师20年。这一句话挺有意思的，因为你读士师的时候，你会看到什么？3章30节，有一个士师带领以色列人打胜仗之后，摩亚就被以色列人什么制服，国中太平80年。来到4章24跟5章24节的时候，就讲到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来越有力，而且把这个迦南王这个野兵给灭绝了，这样国中就太平40年。来到8章的时候，基甸人被以色列人什么制服了，不能再抬头了。基甸还在的时候，国家就太平什么40年。那你来到15章20节讲到参孙的时候，他说什么？腓力斯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参孙做士师20年。什么意思？他没有把腓力斯人制服。他没有把他该打的这些仇敌把他打败。他做士师没错，但是他做士师的20年是当腓力斯人辖制以色列人的时候，他是在被辖制之下做士师20年。为什么会这样子？你看到参孙是一个，应该怎么说？如果那你选的话，你不选他的，他生活一塌糊涂。可是不选他，选谁呢？为什么神要选这一个人呢？ 还让神的灵在他身上这么做呢？甚至神的灵在他身上有这么大能的时候，他还不好好的去完成他的使命，还只顾活自己的生活的时候，神还让他，神还是可以使用这么一个自私、自我中心的一个人，让他在自私、自我中心的当中，给腓力斯人许多的头痛。神的作为是很奇妙的，但并不表示说我们都可以像长孙一样，神都希望我们像长孙一样，不是。但是这里要看到的是，就连像长孙这样的一个人，有神的灵在他身上的时候，他都随意生活的这一个人，神都能够用他来做他要做的事。这不是让我们安心，我的罪没有问题，这是乃是让我们谦卑求神饶恕。我们的时间不多啊，我让大家有时间回去，然后上主入学。你整个诗诗你来看的话，它主要提到七个诗诗，前面三个、四个，前面三个都是正面的，以色列人大致上都是团结的。来到的基甸的时候，你就发现是一个问题，基甸是一个问题人物，他前面很正面、很团结，后面却是挺负面的，就开始有内战。然后这之后呢，后面的几个领袖，不管是不是士师也好，不是士师也好，也都是负面的，也都来带来内战，神的百姓自己打自己。来到参孙的时候，你也看不到他做了什么，就杀了那几个腓力斯人。杀那几个腓力斯人主要原因是因为他娶不到那个太太他的、啊、他也是 为了神的缘故啊，他是为了他太太的缘故。到底以色列人的光景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也不晓得。以色列人有的是恩典，以色列人有的是恩赐，圣灵给这些士师极大的能力。以色列人有的甚至是有的是圣灵所使用的领导者，但是这些都不是他们的答解决问题的答案。到底答案在哪里？问题出现在哪里？我大家思考的。我们下回再分解。你想一想，我们今天走到这个地步啊，美国走到这个地步，问题到底在哪里？真的，我们差的就这么一个神中人的领袖吗？你们这个教会真的差的就一个神中人的牧师吗？一个好的牧者，一个好的领袖过了之后，你从实实际来看的话，百姓的光景是越来越糟，越来越糟。有好的领袖，好的牧者一时，但是你长期来看的话，他根本就是走向一个灭亡的道路。也许你高兴的10年、8年，但是之后又怎么样？到底要怎么办？我要你们回去想一想，我们的一生，你今天的生活到底是为谁而活？神给你的使命到底是什么？神让你许多时候圣灵感动你，让你在很多时刻充满喜乐，充满大能，有力克服困难，那目的是为了什么？是让我们继续爱我们自己所要爱的东西，是让我们 能够忘记神的使命到底放在哪里？我们到底是为了什么？我们为什么怒？今天神还让我们有这个本事，还能够活在这里，还有这个机会能够来服侍他，是不是因为神喜悦我们的生活方式？啊，不一定。我们需要回到神面前，来到这个第十五章的二十节的时候是，你可以说是，不是从篇幅来看，可以说是参孙的是故事的中间的部分。他一生的故事很简单，出生。娶腓力斯人的女的，然后接下来十六章呢，讲到他要跟腓力斯人的一个妓女在一起，最后讲到他的死。所以他一生就很简单：出生女子，逝世二十年，女子死亡。他很多东西可以记载的，他的力气那么大能的，可以做很多事情都可以写下来的，只记载了两件事情。就是一个是要他娶的腓力斯人女子，一个是他要睡在一起的腓力斯人的妓女。我们下个星期来看十六章，求神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主。今天我们还看到他的作为，并不表示神喜悦我们的生活。求神帮助我们能够真实的悔改。我们社会今天的道德是怎么样的？我们岂能仍然活在当中，井水不犯河水的这样子相处？我们到底是活在最终只要自己不犯罪就好的那种心态，还是我们真的看见神的使命，我们要把福音的使命来起来，走向那罪恶的世界，去拯救在罪恶中的人？求神来怜悯所以下个星期会继续谈一些不清楚的地方，下个星期会把它讲清楚。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你赐许多的恩典，甚至是许多我们已经不配再去得的恩典。恩典本是不配的，但我们还有那更不配的恩典，你还临到我们身上。我们今天能够在你面前存活，不是因为我们讨你喜悦，乃是你仍然施怜悯，帮助我们晓得来回转。我们为这个国家祷告，当国家的领袖越来越不正直的时候，并不是说神你不再使用他，而是讲到说我们已经处在一个败坏的一个世界里头。我们的问题不是单单领袖的问题，我们的问题是我们这群人活在罪恶当中，我们却没有一个福音的使命在当中来拯救人的灵魂。主啊，求主你来赦免我们，你所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是我们唯一的一个使命，也是要我们忠心去传扬的使命。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手头在那里指指点点，在那边分析政治，我们在那边批判的时候，提醒我们，我们的邻居是谁，我们每天所见的人是谁，我们最后一次听到我们向他们传讲福音是什么时候。让我们在我们的岗位上忠心，高峰耶稣基督名求。我们欢迎新朋友，不晓得在我们当中有没有